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普京首次暗示俄乌或会爆发冲突，美计划调停。哈佛教授案，检察官说李伯隐瞒参与千人计划。罕见报道规格，习近平发出强烈警告信号。中共大外宣操控海外社群，收买承包商，报价单被曝光。民调超过六成港人反对林郑任特首。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2月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采取军事技术措施的警告，是他第一次暗示俄乌可能爆发冲突。美国高级外交官当日亦表示，美俄将在1月进行双边接触，讨论乌克兰边境紧张局势。法新社报道，普京在国防部会议上表示，如果西方维持明显具有挑衅性的立场，将采取适当的军事技术报复措施，俄国将强硬回应不友善的做法，并希望强调我们绝对有权利这样做。上个星期，莫斯科向美国提交了一份安全提案谈判清单，包括北约承诺放弃在东欧和乌克兰的任何军事活动。星期二，负责欧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唐弗里德在电话简报会上同媒体讲，将同俄罗斯商定一个具体日期，开始就俄罗斯的提议进行谈判。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任何对话必须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解决我们对俄罗斯行动的担忧，并同欧洲盟友和合作伙伴充分协调。等我明确一点，没有欧洲就没有欧洲安全谈判，他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同一日亦表示，打算在新年尽快召开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同俄罗斯的任何对话都需要基于欧洲安全的核心原则，并解决北约对俄罗斯行动的担忧。他需要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北约欧洲伙伴协商进行，他说。唐弗里德说，将在未来数星期和数个月内继续向乌克兰运送军事装备和补给品。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将提供额外的防御物资。近几个星期，莫斯科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数万军队，紧张局势再度升温。自从2014年起，乌克兰政府一直在对抗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星期二较早时，普京表示希望同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就俄罗斯的安全保障要求进行建设性的会谈，并强调俄罗斯的提议不是最后通牒，但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已无路可退。美联社报道，普京重申他要求美国和他的盟友保证北约不会向东扩张。哈佛大学教授千人计划案的庭审星期二12月21号进入第六日，亦是最后一日。一名检察官当日表示，该教授因多次谎报他和千人计划的关系而误导美国当局。据路透社报道，助理联邦检察官海西 Jason Casey 星期二和波士顿联邦陪审团讲，著名纳米科学家、哈佛大学前化学系主任查理斯·李伯 Charles Lieber 向美国调查人员讲大话，以保存他的职业生涯。海西说，有证据表示62岁的李伯同意加入一间中国大学，并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检控方说，中共利用这个人才计划吸引外国研究人员和他分享他们的知识。但在结案陈词中，海西表示，在哈佛大学校方、美国国防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官员面前，李伯否认了他的参与。被告做了些什么？海西问，他编造了一个故事。李伯的律师马克·穆卡西 Mark McCarthy 反驳说，检方提出的案件漏洞百出，依靠的是缺失的文件和他被捕后和联邦检察局特工之间令人困惑的混乱面谈。穆卡西说，没有证据关键的部分，没有那些确实的证据，政府就不能够排除合理的怀疑，证明本案中的指控。根据司法部较早前发布的文件，李伯在2011年成为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之后，至少从2012年到2015年成为中共千人计划的签约参与者。 李伯面临六项指控，涉及虚假陈述、虚假报税和未披露中国银行户口。李伯对这些指控都不认罪。税务和银行账户的指控，从检察官所讲的李伯在2011年至2015年和武汉理工大学有隶属关系期间，每月收到高达$50,000的资金有关。協助李伯夫妇申报2013至2014年税务的注册会计师卡尔古德曼 Carl Goodman 在星期一12月20号的庭审中作供，说他没有在李伯的报税信息中看到来自中国的应纳税收入。中共喉舌新华网20号发布消息，说习近平作出指示，强调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中共各大喉舌，好像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网、中纪委、国家监委网、法制日报，均在头版头条等最显著位置转发文章。中共喉舌如此咁大阵势，意味着习近平向他的对手发出强烈的警告信号，准备动用帮规整肃那些够胆向他发起挑战的党内政敌。同时，这个亦更加证实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表面化。据报，王沪宁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指示，并主持会议。杨晓道、陈希、郭星坤、王坤明出席会议。从上述人员组成可以看出，中纪委、中组部、中央政法委、中宣部磨刀霍霍，一场新的政治风暴随时会降临中共政坛。中共新华网报道，习近平在他所谓指示中强调，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严格执行党章，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不断增强，累积了新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所讲的累积了新的重要经验，等于是向对手宣告这个经验是怎样积聚的，就是在战胜政治对手中累积的，捉了周永康，累积了一些新的经验，再捉了郭伯雄、徐才厚，又累积了部分新的经验。因此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不断增长，捉得人越多，自然斗争经验亦就越多，执行力亦就越强。同时捉的人越多，对方越害怕，那是不是权威性越强吗？这句话是在这里向对手宣示战果，同时警告他们不服的全部以帮规示候。习近平还说，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这些说话讲明了，就是要用好帮规维护习近平本人的领导，保障习近平本人长期执政，不能够被对手对他在四处捣乱。从中共党内近期释放出的各种信号来看，中共内部的斗争并没有随着第三份历史决议的通过而告一段落，而是发展到一个新的激烈程度。按照这种趋势，二十大之前，中共党内必然会有大事发生。美国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日前揭露，有外国网红替中共大外孙造势后，今日20号再揭露中共政权如何透过私人企业造假境外社群平台账号，制作大外孙题材等等，还贴出外孙报价单，给外界一窥大外孙工作内幕。纽约时报日前报道指，一对亲中英国网红父子李伊和奥里巴瑞特 Lee and Ollie Barrett 不但拍摄影片描述外国人在中国快乐生活，还会回击外界对北京独裁专制、镇压少数民族和对疫情处理不当的批评，直指镜头背后是北京政府控制新闻媒体和其他官方全声统组成的大型国家宣传机器。外界网红的影片宣传正是中共企图在全球扩大散播亲中信息影响力的一环。不单如此，纽时今日更以购买影响力、中国如何操控念书和推特 Buying Influence, How China Manipulates Facebook and Twitter 为题，揭露中共大外宣工作内幕。报道开头就贴出纽时所取得的报价单，详列项目和价格， 包括境外社交平台注册每月费用为5000元人民币，境外社交平台账号伪装及维护亦是5000元人民币，制作原创影片则为40000元人民币。纽时指出，这份报价单是今年5月21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在网路上招标舆论技术服务项目，要求承包商提供境外社群平台的账号，包括念书、推特等等，每个平台必须在每个月生出300个账号，包括注册或买账号。在境外社交平台账号伪装及维护方面，浦东分局要求承包商需将生出来的账号进行包装，意思即是令到该账号吸引粉丝，以便推广外宣素材，且每个月要保证粉丝人数要有一定的增长。除此之外，推广中方提供的素材，每个账号亦需要制作原创影片，目的就是要赞颂中共，打击有关中共的负面消息。港府管治团队任期仲有半年，最新的民调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望继续低落，高达 63% 反对林郑出任特首。另外，对于立法会选举结果，民言强调是意料中的事。国安法实施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结束后，第二日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随即启程前往北京述职。香港民意研究所第二日星期二21号发布民调，民言在本月9号至14号以电话访问1017名市民，结果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最新民望评分为 35.8 分，支持率为 21%， 反对率高达 63%，故此他的民望正值为负 42%。 此外，有 34% 的受访者比林郑月娥零分。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陈家洛直言，林郑的民望数字持续在低水平，但林郑似乎不将数据放在眼内，但是数据是一块照妖镜，反映政府和民意有很大的落差。他并质疑林郑上京会否将民调如实反映给领导人，似乎林郑月娥和政府中人生活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气泡中，他将低投票率讲成胜利，反而将2019年区议会高投票率视为劣质，将30%多一点的投票率视为优质。陈家洛又说，由小圈子选出的特首，再加上少数人选出来的立法机关，应该被称为少数政府。一个少数政府讲自己好有代表性、应受性，其实是夜行吹口哨，自己唱给自己听。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